在开始之前，我在这里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的讲师啊。那我们今天的老师呢，是我们福研早期是我的学长，那也是我们的老师啊。他的辈分比我们长很大哈、啊，长很多。那他现在目前呢是香林寺的住持，屏东，很远哦哈、啊，屏东。那曾经在福研任教，然后也是曾经当过教务长啊，所以资历很深，那口才非常非常好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洗耳恭听，好好的学习啊。那我们现在请我们如正法师开始啊。
好，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
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开恩法师、啊、各位法师、啊、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好，那我们今天上的这个课、啊、这个是所谓的深观菩萨道的深观广行、啊、中的金刚般若经啊，就完整的说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好，简单讲就是金刚经。那印顺导师的妙云集著作里面啊，关于经的其实不多啊。这个大概他前面这个，如果我们有波罗经讲记稍微看一下，大概就几本而已啊，就是金刚经啊、心经，这合在一本就波罗经，然后宝积经、圣曼经、药师经啊，那大概就这几本而已啊，就妙云集啊。那印顺导师并不是只有讲这些经啊，但是记录下来的大概就这几种啊，就般若经啊，就以金刚经为主的般若经啊，宝积经、圣曼经、药师经啊，就四本而已啊。其实他还有讲啊，像法华经啦、啊、啊楞伽经啦、啊、啊。那一教经啊，但是并没有就是结集啊，就是被记录出来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讲义啊，第一页啊，因为我是负责讲这个，因为它这一个系列很多人讲啊，那我只负责啊，就是讲这个玄论啊。那这个玄论啊，大家可以稍微啊，小嘴了解一下。一般我们看到经，看到讲经的啊，讲论的文章前面，一般都是啊，前面是前言或是序，后面是后记或是跋啊。那么这些都是在交代啊这一本经啊的一个道理啊，或是它的重要，或是交代它的来龙去脉。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金刚经》这一本啊，印顺导师的玄论里面，基本上包含三个主题啊，是经题、是中要、续传义。有的人没有般若经啊，我写一下。 这个应该在讲义里面有啊。序。好，它包含这三个主题。那这个我们稍微，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啊，这个弦论啊，基本上是还没讲这部经之前啊，他可以说把序的、把啦、前言后记掺在一起讲啊，啊，就是揭示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道理，他的一个次第，他的脉络啊，他的来龙去脉，大概这样啊。那是经体啊，那么。大家稍微看一下讲义啊，稍微参考一下啊，可以找到这本经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一个词一个词的解释，什么是金刚，什么是般若，什么是波罗蜜，什么是经，什么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大概这样。那这本经到底要讲些什么？好，那这本经到底要讲些什么？它的主题就是般若。那这个般若里面。应顺导师、提出了四点、就是第一个何者般若、这个四宗要里面、那基本上提出主要的四点、这个看讲义也有、何者般若、不过我们还是想要写一下，因为他要翻来翻去、第二个何名般若，第三个般若何用，第四个般若属谁，好，那它的重点在讲这四个啊，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讲《金刚经》啊，因为《金刚经》是之后啊，你们再来听的时候啊，后面的法师会一一跟你们介绍啊，会跟你解释《金刚经》。那我们今天不是来讲《金刚经》的，是讲弦论。那它主要就是介绍这一本经啊，然后它的一个啊，就这三个啊，四宗要啊，然后四宗要里面啊，就是它的一个重点。因为这本经主要就是讲般若，然后就引申四个问题：何者般若？何名般若？般若何用？般若属谁？啊，那之后就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啊，这个翻译的啊鸠摩罗什，然后从这个翻译的鸠摩罗什里面引申两个问题啊，就是中观家跟唯识家啊的不同啊。好，那。这大概啊，大概是这个应顺导师的弦论里面啊的一个主题啊，然后细说就我们要看讲义，但早上我们不处理这个问题啊，早上我们延伸，因为既然般若经就有所谓的啊何者般若，何名般若，般若何用，般若属谁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啊，这个应顺导师讲了啊，这个我们等一下看，这个看讲义啊，大概会知道啊。现在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那为什么会有般若经？那般若经是做什么用的？那金刚般若跟般若经是什么关系？那般若经都是在讲空吗？金刚经有在讲空吗？好，那其实弦论里面啊，就是我们在探讨般若经之前，不妨把这个般若经的意识问题啊，再怎么样，再延伸，再扩大，深彻的去了解什么是般若经，甚至再往前。什么叫做初期大圣，什么叫做大圣经，因为我们的主题就是菩萨道的身观与观行，为什么般若经跟身观观行 有关系， 那我们读到《金刚经》，其实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你会发觉到《金刚般若经》啊，就《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跟我们一般所认知到的《般若经》其实不太一样。啊，如果你有稍微注意一下、留心一下的话，啊，那我们先简单讲这个，我们后面会慢慢讲啊。比如说，一般的《般若经》啊，尤其是《大圣经》啊，一开始都是放光动地，《般若经》并没有啊，《金刚经》并没有像一般的《大圣经》或是《般若经》一样啊，就佛说法之前放光动地，而是入尘起时、脱波起时。然后他并没有像一般的大圣经里面讲菩萨的境界初地、二地、三地、四地，而是讲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讲四果，并没有讲十地。他并没有讲，并没有像一般般若经讲一切法空，而是讲一切法无我。这个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你大概会发现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跟一般的般若经有一些不太一样。那我们再来延伸说呢，那什么叫做般若经？如果我要问你们，那什么叫般若经？现在是什么叫般若，这个应顺导师会处理。那什么叫做般若经？你印象中般若经的概念是什么？讲空的啊，他并没有讲三三昧，他讲无真三昧。他并没有讲一切法空，他讲一切法无我。那详细的不同其实还蛮多的。那如果我们啊一般人的理解啊，我们先说，如果一个佛教徒如果读到了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概有四种反应。一种反应就是说，非佛说、非佛法，不了义。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如果我们来看啊，佛教徒很多嘛啊，现在的佛教南传、北传、藏传啊，那基本上如果一个佛教徒来读到这一本《般若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因为大家第一个是可以说是中国北传菩萨道的佛教徒，基本上不会怀疑这本《般若经》，但是对《般若经》的看法也可能不太一样啊。但是如果以巴利圣典为主的南传啊解脱道的来讲，他看到这本《般若经》啊，他基本上非佛说。因为我们要处理到底般若经是什么，怎么来的，它为什么会出现，然后再来讲金刚经在般若经中的地位是什么。好，那非佛说、非佛法，不了义，大概我们从这三点来看佛教徒对这个经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观点就是不究竟，也不是佛法，它不是佛所说的。这个在般若经里面，就是在广泛说的般若经比如说小品般若经就是我们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观照般若经、放光般若经，在般若经里面常常会处理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说这个不是佛说的，是后面的弟子自己编的，而且不合乎佛法。那这里就牵涉到所谓的大乘是不是佛说的问题这个应顺导师有处理，我们不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稍微讲一下就好那非佛说、非佛法是不是佛法一定是佛说的？那佛弟子、舍利佛说的，即使南传佛教，他也认为是佛法那须菩提说的也认为是佛法那这个 目犍连说的，阿难说的，基本上虽然非佛说，但是佛圣弟子说，佛时代的圣弟子说，而不是佛入灭之后由那一些不是圣弟子的人编出来的。那么这个代表大概就是不是属于北传的藏传的啊，就是跟大圣不太相信大圣是佛说的这一类的啊。有一些是以阿含圣典啊，甚至是以巴利文的圣典为主的，甚至是南北传的阿含经，有一些都不太可靠的啊。这一类的佛弟子，基本上看到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你说他都有多殊胜，他是不相信的啊。好，这是第一类的人。第二类的啊，就是我们如果读到这本《金刚经》呢，基本上大概有四种类型的人。有四种反应。第二种是是佛说，是佛法，然后是疗愈的。这是哪一类人？很简单，像龙树菩萨、中观家这一类的大圣佛教徒，而且是属于中观这一系列的，他会认为金刚经、般若经确实是佛所说的，亲口说的，佛为弟子说的，它是佛法，是合乎佛法的深意，它是了义的。这大圣的以龙树为代表的啊，中观家大概是看到这本经拿来看啊，不管你是读到梵文的、汉文的、藏文的啊，基本上他是这样看法的。另外一类的，是佛说，这样写字你们看得到吗？啊，我写字不太好看，你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了。是佛说，是佛法，啊，看不到，我再写大字一点，不了义。他不是了义教，但是他是佛说的，他也是佛法，但是不了义。大家应该知道这是谁说的，中观之外的，不管是天台家、印度的唯识家，乃是真常唯心的这一派的啊，然后唯识的这一派的唯识家，乃至于中国的，不管是哪些宗派，基本上都是祖师大德，基本上都是这个看法。中国的祖师大德了，那印度的就不一样，印度的唯识家是这样的看法，就中观以外的这样看。那中国的包括三论宗的祖师来看这本《金刚经》都是不了义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讲一切众生皆可以成佛啊。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啊，都是以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为主的。所以你要说了义说、究竟说啊，会三皈依啊，《法华经》、《华严经》啊，就各个宗派不太一样。但不管是天台、唯识，乃至于跟中观有关系的三论，那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个看法：是佛说，是佛法，但是不了义。还有一种看法，好，非佛说。是佛法，是疗愈。当然你还可以有其他种看法了，但是主要是这四种看法。这个是以谁为代表？因顺导师嘛，很简单啊，包括我也是这么看法的啊。那他并不是佛亲口说的，发展起来的啊。等一下我们会讲般若经到底是怎么来的啊。从如果我们现在稍微讲一下，从原始般若、下品般若、中品般若、上品般若啊，慢慢发展起来的。它并不是佛亲口说的，但是它合乎佛法，它是深化无我的佛法，对佛法的一个深观广行。那这个大概就是以现代有一些人啊，包括因顺导师为主，但这样看法的人不多。比较注重传统的人，一看到非佛说，他就受不了。 那比较注重阿含的人，你看到这个大圣经讲他是佛说，他也受不了。但是其实非佛说可以是佛法的，很多人都会觉得非佛说就非佛法，是佛说就一定是佛法。当然佛说一定是佛法了，不可能不是 啊这个我们大家这个没有人怀疑啊。但是非佛说可以是佛法啊，这个就要从大圣怎么个起源来说。好，那 大概如果一个人啊，一个佛教徒，外教徒，如果外道拿到《金刚经》，那就不用讲了啊。如果一个佛教徒拿到《金刚经》，打开来看，基本上就四种反应。我自己想的啦啊。那可以看到，就是大部分的人对《金刚经》的一个看法，那反映出大家对那什么是《般若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跟认知，甚至我们讲啊，跟中观有一点关系的三论集藏，他认为《金刚经》其实是不了义的啊。那所以啊，我们玄论在处理这些问题啊，就处理整个来龙去脉啊，因为我们不牵扯到经文嘛，经文是后面的。但是大家要了解，要先对一个所谓的般若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好，那我们再接着说。好，那既然是啊，比如说啊，我们今天现在要了解，如果应顺导师的看法了啊，这第一个大乘佛法是发展起来的，般若经是有发展起来的啊，这个并不是佛当时亲口说的啊。那中国的佛教徒基本上受到这个智者大师的影响，那么比较不以历史的事实为主啊，然后会觉得佛22年讲般若啊，乃至于啊《大般若经》啊，我们要知道般若这个主题啊，其实在佛法里面啊，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那么很多人会认为啊，比如说《大般若经》，等一下我们还会处理到《大般若经》四处16会600卷，这个是佛从第一卷开始讲到啊，第577卷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然后讲到600卷完啊，四个地方600卷这样讲，20万颂。有些人是这样的看法，当然这个就是比较中国古大德的看法，但事实是这样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如果你注意，就是仔细注意这个般若经，你会有一点疑惑，因为前面上品般若讲的，中品般若讲的，下品般若讲的，然后到最后金刚经571卷已经快结束了，完全风格跟前面的不太一样。那当然有些人读经完全读了就是殊胜就好，他不太注意这些细节的啊，他也不太懂道理，反正我只要读经佛就加持我啊，我只要读般若经我就会有智慧啊。我告诉你不是这个样子的啊，甚至般若经一定讲一切法空吗？一定讲空吗？这金刚经明显没有讲一切法空啊。好，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们稍微啊，因为这个问题啊，就非佛说是佛法是了义，我们就要牵涉到那佛法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佛法。好，那一般我们对于佛法的了解，一般的说法啊，像现在很方便啊 ，Google 随便找一下都有了，啊，但是资料会很多啊，你有拣择的问题，不是资料不多，资料太多，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拣择，不知道怎么归纳，啊，那《般若经》，如果我们应顺导师的说法来说了啊，《般若经》其实是发展中起来的啊，包括初期大乘， 那但是他虽然不是佛亲口说的，但是他是佛法，为什么？那我们就要探讨，那到底什么是佛法？为什么啊？以南传解脱道为主的，一看到大圣经就讲说非佛说非佛法。那佛法跟佛说啊有什么关系啊？一般我们讲佛法里面啊，当然很多种解释了啊，但是我们以所谓的三轮四道、三轮化道，所谓佛的身口意。一般的解释是这样，印顺导师的解释跟一般的解释法不太一样，那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知道，那般若经之所以兴起发展，它是要澄清些什么，它要产生什么作用，为什么会有般若经。好，那一般来讲啊，这三轮化道、身口意、佛的神变，这是佛的身业。啊，那佛的教戒，这是佛的口业，佛的他心通。啊，知众生心，寂心。啊，寂心啊，佛知道众生心里的心的状态啊，寂心轮、神变轮、教界轮，一般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解释啊。啊，如果你去查佛学大字典啊，或是查解释，大部分是这样的解释啊。教界、神变、寂心啊，身业、口业、意业。所以佛法主要。集中在佛的教戒，就是佛所开示的法跟律，所教跟所戒的啊，就法跟律，如来正法律嘛啊，这主要集中我们对佛法的认知，主要集中在所谓的佛的口业，就是佛说的，佛说等于佛法，不是佛说的就不是啊，基本上有这样的观念。好，那印顺导师怎么个解释呢？啊，应该是在我没有记错的话，《人间佛教序言》里面啊。好，写大字一点哦。好，你哪一个字看不到？你跟我说。啊？好，我知道。所有的字都看不到。有问题要说哈，没关系哈。重新写。三轮四道了。或是三轮化道了啊，三轮化道教化。这些观念啊，但我们重点不在于拿很多资料给你看让人了解，不是，我们重点要把很多观念把它融会贯通啊，这样字看得到吗？好，可以。看不到的我就不写了，就你来写了啊。三轮化道基本上是啊，佛法身口意，身口意，佛的神变，神通变化，它是他的身业显示出来的，佛的口业教戒，佛所教导的啊，那么佛所制定的啊，就是如来的法跟律啊，那么寂心就是如来有他心通啊，能够了解众生的心。好，那么这个是一般解释的佛法啊， 就是主要是在这个口教。那我们知道佛法是从正出教，这个言教，这个就是言教，它的教理怎么来的啊？当然是由它内自证，菩提树下内自证，然后所宣说出来的。那么这个包含，这个教基本上包含两件事，就是从正出教的教基本上包含两件事，一个陈述他所内自证的真理是什么，讲说他所说的真理，比如说一切世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是由他在菩提树下所证得的。好，那怎么样，一个就是真理是什么，佛法基本上在讲这两件事了。那因为印度当时对佛法的，不是对佛法，对真理的理解有各式各样的说法，那主要是啊，六师外道各有一套说法，那其他的还有种种各式各种不同的说法。那么第一个，真理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是真理。那么我们今天简单来讲啊，就是什么是真理啊，无我就是真理。好，因为等一下会处理到无我跟空的问题啊。为什么会有般若经啊，跟这个也有关系。一切法无我，一切无我，无我这个主题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在佛陀当时也有人提出。不过佛陀的无我不是断灭的无我，就是唯物论也讲无我，啊，没有过去生，没有未来生，没有果报啊，没有我啊，没有，他也讲无我，可是他的无我是什么？唯物的啊，那大部分都是讲有我的。啊，这真理，那我们也可以讲啊，缘起啊，因为无我就是缘起的，缘起就是无我的啊。那缘起无我，到了般若经讲缘起性空啊，他讲空了啊。好，那第一个真理是什么？这是佛法要讲的啊。他从很多啊，从四谛，从缘起啊，有生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缘世间灭啊。那么从苦集灭道啊，从种种的桥面去陈述，从无应无我应处界里面啊，身心状态去讲无我啊，反正从种状态去讲真理是什么。第二个，怎么样去证得这个真理？怎样去证得这个真理？啊，我们简单讲啊，如何证真理？如何证真理啊？证知真理啊，知法入法啊，如何证知真理？整个佛法基本上在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从个人的身心状态来讲，那也是两件事而已。第一个，痛苦从哪里来？第二个，怎么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它去除？你想这两件，所以佛法是灭苦之道。好，那如果我们从真理的这部分来讲，它其实就讲两件事而已。第一个，真理是什么？这个就牵涉到那佛法是什么。好，那怎么样去证知真理？方法。好，那 佛法是从正出教。好，那一般来讲三轮化导。好，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三轮化导。印顺导师讲什么是三轮化导呢？他也是讲啊，印顺导师在人间佛教序言啊，如果我没有记错了啊，他基本上讲佛法包含身口意一样，但是啊，我们用印顺导师的说法啊，身 好，身是什么？如来的行为举止。待人接物，啊，我简单讲啊，原文你们可能要去查一下。简单讲就是佛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佛法，他没有说。举个例来讲，有个比丘眼睛看不到了，然后这个佛陀说他大声说：“有谁要修福报的，来帮我穿针。”佛陀说：“我修福报，我来帮你穿针。”他没有正式的告诉大家啊，如果有比丘啊，这个需要帮忙，你们一定要倾尽所有的力量去帮忙。没有，他表现出来给你看。有个比丘生病了，身体很臭，没有人照顾，在那边哀嚎。佛陀看见了，也没讲什么，主动就去帮他洗澡，换洗身体。他也没有说什么。那这个不是佛法吗？佛法。他表现的行为就是一种语言。好，这个是行为举止，待人接物，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佛所行法。佛所行的，所做的，佛所行法是佛法啊，这个字可能太小了。行为举止待人接物啊，佛所行法。我写字已经很难看了，写很大字就更难看了啊。放大我的难看啊，佛所行法，口。这很简单了，就是大家所认知的佛法，佛所说法。这个包括法跟律。佛所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去修的，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不可以做的，应该要怎么样遵守规矩的，这个，这个是大家所认知的了。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哎，这个跟一般的传统的解释就不太一样了。但是我们赞同印顺导师的这样的说法，而且我在其他地方还很少看到啊。意啊，我们如果简单讲，呼应这样的说法啊，就是佛所念法啊，其实就是什么？印顺导师说是什么？佛陀的大慈悲、大智慧。他的意业感召啊，佛陀的就是什么？佛的思想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大慈悲跟大智慧，佛的大慈悲、大智慧、大慈悲跟大智慧，他的心意。好，那今天就牵扯到为什么会有菩萨道了。为什么会有出奇大圣？为什么会有般若经？般若经为什么要讲空？就牵扯到这些问题了。好，那这样代表的其实都是佛法。那般若经，我们先不要讲般若经，先讲大圣法。大圣佛法为什么非佛说是佛法？因为基本上我们先稍微了解一下佛教的历史，简单，我们只简单讲啊。佛陀灭后，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上阿含经，我们知道阿含经里面讲的是什么？无我，一切法只要是讲无我，以无我为主。那无我这个自从被佛所揭示出来的真理讲出来之后，除了佛的圣弟子理解之外，佛很多在家人、很多外道、很多在家人不理解，不容易理解。很多外道开始批评这个，你会发现到很多外道对于无我是非常批评的，像跟佛法很相近的耆那教就很批评佛教这个无我的观念。西方人刚开始接触到般若经空的观念， 啊，或是佛教无我的观念，他认为佛法是一种虚无主义。那这样的理解，可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佛陀自从揭示无我的真理之后，教内教外都不断有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尤其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既然讲无我，既然讲无我，那么业报、业果、因果、业报，它是怎么相续的？轮回的主体怎么可能？如果没有一个不变的轮回主体，怎么样承受这个业报？我现在造了杀生业，以后要短命多病，可是现在的我跟以后再投胎的我已经是不同的我了，可是为什么以后那个我，以后那个卢正要承受现在这个卢正的杀业呢？因为无我，那不是很不公平吗？变成乙要接受甲，但是他不是同一个，变成有这样的观念出现。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始对于这个我，我们现在只是先简单讲啊，因为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很多。对于这个我，无我这个我，开始了有不同的解释。首先就是独子部的，我们知道就是当时的一个部派，这个部派是因为主张有一个补特伽罗我，非即运非离运我，他既不是在身心之中的，也不是在身心之外的，但是他就是有一个我。一般来说他甚至假立，只是要解决这个轮回业报主体的问题而已。那么开始立了一个假我，非即运非离运我，然后之后开始有所谓的圣意我，然后之后尤其说一切有不，开始所谓的这个我里面把它开始分作我跟法，人我跟法我。五蕴的我是没有的，但是依着五蕴而成立有的一一法，色法、心法、心所法，一一法三世实有，所以开始有了所谓的人我跟法我的一个分类。但是一般来说，说一切有不立这个法我，可能也是为了解决人我的这个问题。那之后对于这个我的看法就开始，因为真理佛法是什么？其实就讲一切法无我嘛。你证了无我，你断了我见，你才是圣人，你才是圣人。一切有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你是不是圣人还是凡夫，从你有没有见无我来论定。好，那问题是那什么是无我？那这个问题开始在佛教界开始有种种种种的讨论，有种种种种的看法。那我们刚才讲佛的行为，佛所说法，佛所念法，佛所说法这个无我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已经开始有不同的声音了，就是不同的看法了。然后从佛所行法，我们知道佛陀灭后大概可能经过100年之后，然后佛教开始对佛所留下来的法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开始产生就是分部了，部派的分裂不同的当然部派的分裂有法跟律的问题，一开始是因为律的问题，后来就是因为法的问题。那法主张，法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无我真理的问题。那一方面佛法进入所谓的阿毗达摩但阿毗达摩最主要原来是要也是要升光的升观了就是要深入佛法的，要现证佛法的，但是后来慢慢发展成为比较哲学玄学式的繁琐哲学。 一方面佛所说的法啊，开始比较变成义学啊，比较像是一种哲学。那么哲学化的佛法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一般人看不懂，一般人看不懂，不容易明白，不容易理解。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这个玄奘大师那个时代啊，这个很多人都懂佛法的。那你要知道，玄奘大师去印度啊，最主要的就是要翻《瑜伽师地论》。那么他把《瑜伽师》他回来之后啊，那么有一阵子在翻《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有100卷，100卷还是200卷？100卷嘛，啊，100卷。那这个因为100卷要翻很久啊，所以这个唐太宗啊，很久都没有看到玄奘大师，很想念。然后后来啊，翻完了之后，就请他来这个玉华宫啊，就是到皇宫里面跟他讲啊，这个大师啊，当然他不是讲大师了啊，他可能不知道叫他什么名字啊，啊，是我讲的了哈，啊。他说大师啊，大师好像有点俗气啊，那就是说这个法师您最近在翻什么啊？就《瑜伽师地论》。那《瑜伽师》里面讲什么啊？他就是讲是谁说的，讲什么啊？唐太宗就问嘛，他说弥勒菩萨讲的，讲十七地。十七地是什么啊？五识相应地、意识相应地，乃至于什么？到最后啊，就一个一个讲。当然，玄奘大师听有听没有懂了，啊，大概这样，啊，然后说哇，这么殊胜哦。其实他也不知道，其实那十七地念出来你们可能也听不懂啊，啊，然后这个之后玄奘唐太宗就跟玄奘大师说，那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殊胜的样子，你可不可以把你翻译好的拿来给我看啊？这个玄奘大师就把那个瑜伽师100卷啊，就请人家拿去给唐太宗看啊，唐太宗也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很有学问的人，你不要看到他慢慢看，他慢慢把他看完啊，他大概翻一下了啊，看完也没那么容易就是了啊，看一下他，你知道他讲了什么吗？啊，这个佛法，哦，太高深了啊，他讲啊这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不是对我讲的了，是我看过之后了啊。瞻天望海，莫测什么高深。他看的佛法有点像什么呢？啊，他看得到吗？你这样抬头，你这样直接往前看着天，哇，不知道天有多高。你再专心看下去看海，不知道海有多深多广。这个《瑜伽师地论》打开来看，就是这种感觉。还唐太宗呢？我相信大家也一样啊，不然你们回去拿来看看。很多人《大毗婆沙论》拿出来看，也是这种感觉。瞻天望海，莫测高深，哇，好殊胜，好深奥，可惜我都不懂，可惜我都看不懂。那你只会说啊，我业障太深了，我智慧不高，我太钝根了。你大概只会这么讲而已啦。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佛法发展的太什么，离人间太远？所以开始菩萨道其实是一种回归佛陀本怀的运动。所以你看大圣经典里面基本上跟阿毗达摩论师处理的方佛法的方式不一样，他很多都是用浅显的譬喻的，这很简单啊，啊，这金刚经其实还深了一点啊，比如说像华华经他讲譬喻的，其实你这样看都懂。但是如果因为我们知道嘛，解释经的是论嘛，解释论的是书嘛，解释书的是抄嘛，那越后面的越看不懂，因为他加越多东西在里面嘛。那开始佛法有了这种发展，这种发展之后，佛法变成一种什么？第一个，它离人间很远，一般的人看不懂。那些，你要知道，现在我们的教育普及度啊算高，识字的人多。你要知道，在印度当时啊。 四种阶级里面啊，只有前面两种阶级的人大概认识字，后面一般人商人阶级的费舍阶级不一定。那如果手陀罗的呢，那根本不认识字，他们甚至不可以读吠陀经，吠陀经当时知识的代表嘛，他们是不可以接触吠陀经的。印度人为什么习惯一口长口辗转传来，就是 他不写在，以当时已经有文字了，但是他不用文字，为什么？防止这些圣典写在文字上，它有两种意思，第一个防止这些圣典这些知识落入那一些贱种阶级的，第二个写成字之后不恭敬啊，那丢到地上给人家踏啦，怎么样啦，一大堆有没有的，防止这样的。但主要是不要让那些没有知识的人获得这种高贵的知识，这个是当时吠陀经基本上是这样的。你要知道佛陀弟子啊，很多都是什么没有念书的佛陀弟子，你看那个当然佛弟子里面很多是王公贵族了，啊，因为佛的堂兄弟很多都是有念书的嘛，但是还有很多基本上是不识字不认识的。你说像三迦奢，他基本上是重仪轨啊，那拜佛教的嘛，啊，那个阿那律不是阿那律啊，那个持律第一的是谁？理法师啊，优婆离，优婆离是贱种阶级的理法师啊，他是手陀罗的，他本来不认识字，但是他凭什么证得阿罗汉？周立盘陀杰可能也不太认识字，但是记忆又不好，他为什么可以证阿罗汉？今天如果我们跟他讲佛法，然后拿一本大毗婆舍论给他，拿一本瑜伽师论给他，他会觉得他要成佛是很困难的，要解脱是很困难的。当然我们并不是批评大毗婆舍论跟那个瑜伽师论，而是佛法的发展慢慢经过易学，慢慢已经流于什么哲学，而且知识变成一种高贵的消费，就是说你没有一点点身份地位的人还读不起佛法，读不懂佛法，真的就变成这样子了。所以佛法变成是什么学术殿堂，你看那烂陀大学里面几万个人在学习，但是那烂陀大学之外的呢，啊，当时当然已经是部派佛教的时代了，那烂陀大学之外的呢，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到这个东西？我以前在福远读书的时候，我们都是读那些经跟论嘛，啊，大毗婆沙论我还看得懂了，啊，但是我想这些书拿去给我妈妈看，她只能拿来包油条而已，啊，这真的啊，你告诉他这个是成佛之道，这个可以解脱，他会拿下来包油条起火或是煮饭用啊。但是佛法是这样子的吗？你要知道佛陀时代啊，佛陀时代那么多圣弟子，他们是怎么样证得依佛所说法，佛是从证出教，佛弟子是从佛所说法从教在什么在得证，在证入佛的时候，这真理由佛是证了真理之后告诉你证入真理的方法，那我们追随佛所的言教，从证入真理的方法才去证得佛所证的真理，见佛所见，知佛所知，其实是这样子的。可是这一套的一个学习方法到后来变得越来越难，就是你要学习佛法，你变成是一种什么身份，或是一种你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聪明啊，懂得非常多，名相懂得非常多，变成是这样。可是我们知道在佛陀时代，佛法也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得的，但也没有那么难。后来甚至讲到，啊，读巨舍要8年，读唯识要5年，单单读这两科就13年了，那其他的再读就不一定了。那佛法变得越来越高深了，瞻天望海，莫测高深，叫你去量，如果今天叫你去量看看天有多高， 你要不要？你也不要啊。你要去测测海有多深，你要不要？你也不要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持续了不久之后，开始有一些人觉得，就是我们讲佛所说法所证的真理无我，当时所探讨的无我，尤其是当时最大宗的部派，可以说佛教部派里面最有力量的一部，那么他的人才最多，他著作也最多，就是说有些有部三世十有这个法我法有的这个概念，认为有一些人开始认为，第一个，这样的说法其实不合乎佛法，然后大家只是心里面不断的研究研究，越研究越深奥，越研究越深奥，深奥到一般人没有办法知道。所以一般我们很多人观念是这样哦，哇，好好听，好好听，好殊胜，好殊胜。为什么？因为我都听不懂啊，听不懂代表殊胜嘛，听得懂啊，那个我都知道了。所以开始有一些人觉得，有一些人觉得佛法已经怎么样，稍微有一点变样了，已经不合乎第一个，你自己只是一群人聚集在那里顾着自己要解脱，那跟人间离越来越远，越来人间开始慢慢慢慢，这些人既然佛法我都听不懂，我都学不会，我就学原来的宗教啊，观音法门既然这么难修，我就修妈祖法门嘛，很简单啊，对不对？就很好啊，就容易啊，这个是很自然的。然后再加上啊，其实再加上后来慢慢慢慢慢，佛法跟世俗宗教融合，就是跟印度教融合了啊，开始加入一些感应啊、信仰啊、咒语啦、啊，有的没有仪轨啦、啊，非常多。慢慢慢慢，佛教就变成印度教的。就变成这样了。那有一些人其实当时，这个是后来的啊，当时有一些人看到这样的现象，觉得佛法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一股回归佛陀本怀的运动，其实那个就是大初期大乘。那般若经，现在我们讲般若经了，般若经不过就是初期大乘经，初期大乘经中一派啊。如果我们看印顺导师的初级大乘起源与开展里面，我们知道初级大乘经其实包含的，比如说般若法门、文殊法门、净土法门，包括法华、华严，基本上都是初级大乘经。当然华严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啊，六十华严版，那个都是发展起来的，六十华严到八十华严啊，医学者的研究六十到八十都要经过五百年，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先下课啊，等一下再继续说。